古人云，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，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您仔细分析分析，是不是有道理？这酒啊，根本醉不了人，人自醉。你没那么大的量，你非喝的过了量，不醉等什么呢？这个酒又是好东西，又是坏东西。酒多了伤身，喝酒喝多了误事，这种例子古今中外举不胜举。就拿前文书来说，这个孟献臣孟大烧过，这酒就喝过量了，自己不能控制自己，信口胡咧咧，这下祸从口出，是病从口入啊，引来灾难了。这日本人还没走呢，他就穷白话，哼，小鬼子，你们咋呼个啥？我们局长说了，过不了几天把你们都收拾了。这个伤可是不太高，这俩日本人还懂汉语，听了个闷针呢。这俩日本宪兵一转身回来，抓住他的前衣襟，呱呱就俩嘴巴子。你得什么说话？我没说什么。什么你们的局长把日本人的干掉，带走？这下可坏，日本人说带走，这不开情啊，那是真的。拿出铐子，把孟大烧锅给铐上。这郭炳泰、郭的饼子在旁边呢，一听啊，脖子后头冒凉气，紧说好话：“太君，太君，他是酒后食言，说胡话呢，您别信以为真，把他放了吧。我们也是警察，也是给皇军办事的。你得什么胡说八道？”另外一个鬼子宪兵给郭德饼子一脚把他踢了个趔趄，就这样压着孟的烧锅扬长而去。郭德饼子心里盘算，坏了，这下可惹了麻烦了，赶紧跑回沈阳县公安局向他的上级张凤琪报告。按下他报告咱不说，单说俩日本宪兵一直把孟的烧锅押到马路湾日本宪兵队，就交给宪兵队的队长大谷清堂。因为最近一个时期呢，沈阳发生了连环爆炸案，日本人抓住不放啊，任何蛛丝马迹他们也不轻易放过。还是我说那句话，宁愿错杀一千，也不漏掉一个。像这种事虽然是顺嘴咧咧说那么一句话，那也不能轻易放过。大谷清堂对此事非常重视，听宪兵汇报完了，一挥手把他们打发走了，当即把孟大烧锅提上来，吊到房驼上，屋中分说是一顿猛抽啊，这顿鞭子打的皮开肉绽的，这叫下马威。一开始呢，孟大烧锅仗着酒喝多了，有这个酒劲儿住着，他还真不怎么害怕，破口大骂鬼子长鬼子短，不服不忿。后来日本鬼子发现他喝的酒气熏人，就把他放下来押到监狱，就是临时的看守所。等到第二天，孟大烧锅一睁眼，浑身上下全是血，是疼痛难忍呐。酒劲儿他也醒了，才预感到不妙。这是日本宪兵队啊，进来容易出去难呐。果不其然，上午这大谷清堂又对他进行了审讯，他一进屋是毛骨悚然呐，提鼻子一闻，一股血腥味儿。就这间刑讯室分里外两部分，完全用青石砌成，是一个楼的地下室。 本来这光线就昏暗，再加上青灯光刺眼，人间的地狱啊，往墙上一看，挂的是各种各样的刑具，这么说吧，都叫不上名来。墙角那儿放着老虎凳，老虎凳上全都是发乌黑的血迹，那边生着炭火盆，几把带尖的烙铁已经烧得快红了，旁边还有几桶辣椒水，谁看着这个不出头啊？孟大烧过腿就有点发软了，这大骨清堂把桌子一拍，你的什么名字？
太君，我姓孟，我叫孟献臣。
你的职业？
沈阳县公安局警察，我是我们局长张凤琪的保镖。
那你得为什么反对皇军，反对满洲国？你得安心不良当大的，你得张学良的部下打打破坏的干活。
不，太君呐、啊，您不了解情况，您冤枉我了。我是好人呐、啊，我生长在沈阳，我是奉公守法，警官学校毕业之后我就跟了俺们局长张凤琪。您不信，您去了解了解去，我从来不反满抗日，我对皇军是双手拥护的，您不了解情况。
罢了，那个你说话的什么干活？你得说，你们的局长说了，用不了几天把日本人的统统干掉，什么意思？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是根据什么说的？你赶紧把所有的问题全供出来，我能保你不死。如果有半字不实，今天你得看看。我已经了解了，你叫孟大烧锅，你能喝酒，但是我这有辣椒水，这几桶全给你准备的，你想怎么地吧？这孟大烧锅能那么轻易的说实话吗？吭哧瘪肚在这搪塞着，大骨清堂急了，吩咐一声，把孟大烧锅拴到凳子上，开始灌辣椒水。这种刑法不知道谁发明的，损透了，把嘴给堵上，拿壶提着辣椒水往鼻子眼里头灌，什么人能受得了？这辣椒水的刺激胃和气管食管，咕噜这一灌，把孟大烧锅灌的是死去活来呀、啊！最后到什么程度？顺着鼻子眼、耳朵眼往外冒血，甚至眼里头都冒血。孟大烧锅是心如火烧，真好像万把钢针扎心相似。大骨清堂指着他的鼻子，你的再要不说，烙铁烙铁的干活，铁烙铁拿过来了，离着20远，热气都扑脸，要给他烙几下子。孟大烧锅是彻底服软了。太君呐、啊，太君呐、啊，且慢下手，我说呀，我说。大骨清堂一挥手。暂时没动刑，旁边详细给他记录，说你知道的事情统统给交代出来。只要您留下我这条命，您问啥我说啥，凡是我知道的是这么回事。这下可坏了，连问案的大骨清堂都没预料到，这孟大烧锅能供出这么多的情报，而且是至关重要。闹了半天，沈阳县公安局的局长张凤琪是什么抗日救国会的什么什么司令，沈阳县公安局凡是当官的都是张学良手下的地下爱国军，这还了得？连大骨清堂全傻了，他怀疑 梦到少国说这话是真是假，问题有这么严重吗？如果这个事儿坐实了，就说明在我们日本人的周围全都是奸细，这简直太可怕了。他立刻抄起电话向上级报告，报告特务机关长和宪兵司令土肥原。土肥原指示他，这个情报相当可贵，你要仔细的勘问，不要严刑拷打，要软硬兼施，一定把这个事情落实。嗨，所以大谷清堂没给孟德烧过动刑，相反让他坐下找大夫给他调治，又跟他讲，只要你说了实话，不仅你能保住命，你依然可以做警察，那就不是现在，你就可以做科长、做副局长等等等，这就叫软硬兼施啊。孟德烧过感动的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絮絮叨叨把他所知道的一点没剩全说了。那位说他说的是真话吗？都是真的。现在孟德烧过就成了整个一个叛徒啊，和盘托出，把组织整个给出卖了。原来他跟张凤吉是磕头的把兄弟，还有那个郭德饼子，他们全磕了头了，对天盟过誓啊，一起加入救国会的。救国会的事情也不隐瞒他，张凤吉以为孟德烧锅是极为可靠啊，自己的哥们儿瞒他有必要吗？连北平方面的情况、地下组织的情况都跟他讲过，孟大烧锅是了如指掌。要不说呢，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在这种考验面前，孟大烧锅背叛了，这种危害有多大呀？大谷清堂连问了数次，核实的一点讹误全没有了，记录在案，就把孟大烧锅压在另外一个屋里，叫人严格看管，而后又请示了土肥原。土肥原一声令下，张凤岐的良心巴巴的坏了，公安局的统统逮捕。小日本呢，调动了好几个宪兵队，以及警察，还有日本的驻军，出动了五六百人。在第二天以闪电般的速度，哇，就包围了沈阳县公安局。咱们再说张凤吉，张凤吉昨天晚上刚开完会，开会之后要休息，郭德饼子跑来了。这郭德饼子把经过向他讲述一遍了，局长啊，你可早拿主意，孟大烧锅闯了祸了，今天我们哥俩上回回营吃烧麦去，他喝多了，他是怎么说的，怎么被日本宪兵给带走的。怪也怪张凤吉，张凤吉一分析啊，这是个坏事，但是他相信孟大烧锅，他不会出卖组织，就即使抓去受点皮肉之苦也算不了什么。第二天我找几个人想办法把他保释出来也就完了，您看想的多简单呢。因此张凤吉没太当回事，睡了一宿觉，第二天早上起来上班，往办公室一坐，盘算着怎么营救着孟德烧锅，叫谁跑一趟日本宪兵队，他还不以为然。正在这么个时候，四百跟开了锅了一样，一阵大乱，怎么回事？他推开窗户外一看，全是日本宪兵包围了里三层外三层，房上墙上架的都是机关枪，而且日本人跟疯狗一样闯进县公安局，见人就抓，见人就捕，直接奔他的办公室。到了这时候，张凤吉才预感到形势不妙，但为时已晚，咵一声门开了， 大古清堂大久保亲自领人来抓他。这大古清堂看了一眼他，张上，张局长，对不起，跟我走一趟吧。张凤岐心里头紧张，表面挺平静。哦，我当谁呢？闹了半天，大古太君哪阵清风把您吹来了？找我有事？
八嘎！你的演戏的不要，你的身份，你的情况，我得通通明白。带走！
五花大绑，把张凤岐带到楼下，推到行车里，一阵风，到了日本宪兵队。在下车的一刹那，张凤岐用眼睛一溜，自己的好同志救国会的会员骨干，算上自己12个人，先后被推下囚车，分别押到不同的屋里。张凤岐心里一闪念，完了，完了，顾及不了旁人了，只能自己管自己，心说，小日本子，你就是破坏了我们的组织，你也休想从我嘴里问出一个字去，到我这儿就顶到头了。大古清堂对待张凤岐不像对待孟大烧骨，进了刑讯室之后，搬了把椅子让张凤岐坐下了。这小子想使用软硬兼施，还命人给泡了一杯咖啡。他呲着牙一笑，张局长，我的朋友，咱们经常的打交道，你得不必演戏了，你的下属孟桑已经通通交代了。嗯，你得交代吧，到底怎么回事情一五一十的说明白。你放心，只要你全部供出真情，你的性命是蛮可以保住的。我可以请示上级，法外识人，不但保住你的命，还大大的重用于你。可是如果你到了现在还执迷不悟，不说实话，那我的可就不客气喽。他用眼睛看了看两旁的刑具，这时善于动刑的鬼子进了4个，脱光了膀子，腰杀着板带，跟凶神恶煞一般，背着手站在旁边，就等着大古清堂一声令下收拾张凤岐。张凤岐看在眼里，是稳如泰山，嘿嘿一笑，大古君，你说的什么呢？我糊涂，我不明白呀。你说你叫我交代什么呢？我通通的不懂。哦，张桑，你还继续演戏？好好好，带来，把孟大烧锅给带来。孟大烧锅进了刑讯室一看，大哥张凤岐在这坐着，就明白怎么回事。哎呀，是进退两难呐，他有点发傻。大古清堂虎着脸问他，孟的，你得交代属实吗？
属实，完全属实，我不都签字画押了吗？
好，那你得跟张凤岐的对话，你得过去对话。到了现在，孟大烧锅也顾及不了旁边的，扑通给张凤岐跪下了。
大哥，大哥呀，我对不起你，我全都说了，我挡不了那酷刑啊，辣椒水那滋味太难受了，还要给我冻铁烙铁，实在是痛苦难当。大哥呀，你也说了吧，免受皮肉之苦。大哥
啊，呸！张凤岐是豁然站起，狠狠踢了一脚，把孟大烧锅踢了个仰面朝天。日本人过来给拦住了。 摁着张凤琪又坐在椅子上，张凤琪眼角都要瞪裂了，你个无耻的畜生，败类！扭回头，他跟大姑说：“太君，我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。他都供出来了，他负责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”这只大姑清堂一看，张凤琪咬住牙不承认这不承认那个，他也变了脸了。张三，你得敬酒不吃罚酒的吃，可休怪我不客气了。准备，你说还好得了？接下来啊，我不想详细说。张凤琪到了人间的地狱，那种折磨太残忍。就这一天下来，张凤琪死去活来呀，几乎什么刑都受到了。但是张凤琪是咬紧牙关，一个字儿也没吐露，把大骨清汤累的汗往下直淌，心气的直跳，心说这个张凤琪骨头是真硬啊，就这么收拾他，这么折磨他，难道说他不怕？真够个英雄好汉，我这才知道中国人里的有骨气的人也大有人在。大古发自内心对张凤琪敬仰钦佩，但是水火不同炉啊，钦佩归钦佩，收拾还得接茬收拾。头天无果而终，到了第二天，土肥原又派了一个凶神叫小野，这个小野是特高科的科长，杀人如麻呀，来协助大古清堂两个人审问。小野到了之后，大古清堂向他做了汇报，说这个张凤琪太顽固了，是怎么回事。小野亲自坐镇在这继续审问，连着三天一个字儿也没问出来，把这个小野也急得六神无主。可是三天下来，张凤琪已经完全瘫痪了，打的那脑袋跟刘斗一样，微弱的呼吸声跟死人一般。哎呀，这俩日本鬼子赶紧向上级汇报，再继续用刑，他非死不可，说他死不足惜，想从他嘴里捞东西就捞不出来了，因此土肥原指示暂缓用刑，好好的给他打针吃药，将养不得灵了再继续审讯。